黄山料2017年创立一件衬衫影音平台，打响名号。2021年换跑道，当全职小说家，六本书累积销量300,000册，读者给他多少爱，乡民就回敬多少伤害。呱吉节目说他的作品对社会没贡献，他说当下听到很受伤，但自己人格有两个面向，一个创作者人格脆弱而敏感。
你好，我是李同豪，你刚刚听到的是我的新书《子弹与玫瑰》有声书。这十年来我访问过很多人，这本书收录了其中30篇的人物报道，从黄春明访到黄山料，从蔡英文到连胜文，由诸葛亮的歌厅秀写到伯恩夜夜秀。写人物报道，我觉得人心是世界上最难抵达的地方，一场像样的访问势必得要带着子弹跟玫瑰赴会，得要像跳探狗一样进进退退，来来回回，要不逼问出口供，要不就套出情话。有经文学出版的《子弹与玫瑰》现在纸本书、电子书、有声书都已经上市了，更多资讯请见节目资讯栏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的产品企划宗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塔位大作战》。居住正义是这几年来很受到关注的议题，然而这不只是活人的问题，就连死人也相当关注。因为阳间的通货膨胀不只打击了你的荷包，也打击了阴间的房地产，也就是灵骨塔的生意。这样异想天开的念头就是塔位大作战的故事主轴。主角林维新是个卖灵骨塔的菜鸟业务，他的个性冒失，容易受骗，笨拙，而且爱做白日梦。这样平凡甚至庸俗的小虾米，却要对抗有如大鲸鱼一般的社会浪潮。在这个通货膨胀严重、房价节节升高、活人连自己的住处都顾不好的年代，死人的房地产就更不可能卖得好了。主角面对的问题就像一般上班族所需要面对的一样，例如不景气的行业、疏离的人际关系、烦人的客户、一切生存的压力等等。不过当生命给你一颗柠檬的时候，那就把它打成柠檬汁吧。在主角林维新身上，我看到这样的乐观。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令人莞尔一笑，也让人佩服作者天马行空的创意。塔位大作战的好笑之处来自于作者福火，他精准地抓出现代社会的荒谬。例如高房价对比穷业务，疏离的家属与死者，鞠躬尽瘁的服务业与无理取闹的客户。然而作者诙谐的笔调却又冲淡了震惊的氛围，在严肃和轻松之中取得良好的平衡。我想这就是一部好的喜剧该有的模样，恰到好处的幽默并且发人深省。塔位大作战的有声书采用 AI 主播录制，大家有听过 AI 有声书吗？AI 的朗读风格就好像一位冷面笑匠，用平稳舒畅的语调说着最有梗最爆笑的台词和情节。我想其中的反差感也是聆听塔位大作战的一大乐趣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 AI 主播聆听这本有趣的塔位大作战吧。
塔位大作战，作者福火，静文学出版，由静好听为你读书。一，暖黄的灯光顺着间接照明流泻而下，将宽阔的礼堂衬托得高贵不凡。顺着走道再往内走，一区区排列整齐的塔位陈列在两人眼前，每一格位子上都有着精美的雕饰，并加装能够让塔位亮起的灯光，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盏盏点亮的光明灯。西装打扮的年轻男人领着妇人向前，滔滔不绝且手舞足蹈地说着：客人您参考看看，我们这个位置依山傍水，形状就像是卧龙怀抱着明珠，尤其这边还有中央花园景观，如果你跟先生住到这里的话，每天就都能见到这样的美景，子女来看你们的时候心情也会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边会定时举行法会，让你跟先生得到满满的功德回向。可惜他的热情并没有感染给一旁脸色沉重的中年妇人，只见他越听眉头锁得越紧，最后终于忍不住说：林先生，请你注意，我跟我先生还没有死。年轻男人原本滔滔不绝的气势被打断，缩小了声音说：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要住的话，这里真的很棒。妇人冷冷地说：不用了，我要回去了。眼见妇人转身要离开灵骨塔，年轻人连忙跑到妇人面前，垂死挣扎地又拿出一张宣传单，双手微微颤抖递给妇人说：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方案，我还有其他的可以选择。妇人骂道：不用，你最好快离开我的视线。看着妇人逐渐离去的背影，他内心油然而生一股绝望感，这是他今天第三次把客户气得离开了。林维新是一名菜鸟销售员，从事灵骨塔销售已经两个多月，不仅成交的次数是零，还时不时因为得罪客户被打电话到公司投诉。他还沉浸在懊恼之中，后方有人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调嘲讽地说：你又失败了吗？没关系啦，说不定之后给你遇到聋哑人士当客户哦，这样肯定就不会被你气走了。林维新转头看了一眼那笑得一脸欠打的人说：陈定安，你不要拍我肩膀，会倒霉啦，我怎么知道说一说他就忽然翻脸了，这样下去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交第一笔订单？陈定安绕着他转了一圈，十分彻底地将他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说：身为一个灵骨塔管理员，我对面相也是稍有研究的，看你这个面相应该是这样。陈定安用相同嘲讽的语调说：俗称的白目没药医，你快点转行比较实在。林维新骂道：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？他举起拳头作势要打陈定安，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发出了刺耳的声响。陈定安凑过去看荧幕，幸灾乐祸地说：原来是你主管，看来刚刚那个小姐去投诉你了。林维新说：你闭嘴哦。他有些紧张地清了清喉咙，然后按下接听键说：才哥好，我现在正在园区带客户参观。电话那头传来十分无奈的语气，才哥说：我知道你在园区，但你知道今天有几个客户跟我投诉你吗？答案是三个，你今天也只带三个人而已，你是怎么做到让每个客人都投诉你的？林维新觉得自己简直要哭了，急忙解释道：才哥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那样的。才哥打断他说：等一下，我不管事情是怎样，身为业务怎么会让客户打电话投诉，你好好反省一下。林维新觉得很冤枉，明明自己这么认真的介绍，为什么客户说翻脸就翻脸了？自己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但是这番话他当然不敢对才哥说，只能硬生生地吞下，乖巧地应答：才哥说的是，我会再检讨反省自己的话术。想不到这句话却让才哥发出了比刚才更为无奈的声音： 维新啊，我都跟你说好几次了，虽然我们是做殡葬业的，但是跟你谈合约的还是活人。不要一直在客户面前把他们带入到使用者，可以吗？这次林维新鼓起了勇气说，可是他们确实就是使用者啊，我是想站在他们的角度，将心比心。电话那头的才哥终于受不了了，他大声地说，不需要，你只要好好的跟客户讲解园区的特色就好了，不要再把他们死后的入住情景说出来了，可以做到吗？林维新被吼得缩起脑袋，连声地说，可以，可以，我知道了。听到他的保证，才哥的口气稍微和善了一些，接着说，我这边有个客户，你去找他谈看看，如果能成功，这单就算你的。林维新开心地说，没问题，才哥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。他的声音中洋溢着喜悦，要不是顾虑还在与才哥交谈，可能都会直接哼起歌来。一想到自己很快就可以摆脱业绩挂零，拿到第一笔酬金，他就无法克制地傻笑起来。但是电话那头的才哥却并没有这么乐观，听见他嘿嘿的傻笑声，更是不安地再次叮嘱，你不要以为这单稳了，这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谈不谈得到还是要靠你自己，记住，不要再提入住的事情了。林维新恭敬地说，是，我一定仔细小心。电话挂断后，陈定安又凑过来，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说，我看你不是当业务的料，要不要考虑来这里做清洁工？算终点的，不会因为你没有业绩就没钱哦，我看你面相还蛮适合的。林维心气的大骂，你去死吧。他拨开陈定安的手，绕过那如同障碍物一样挡在他旁边的人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置物柜，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。那是上次请园区做法事的师傅帮他加持的红色领带。带着那条红色领带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轻盈了起来，内心充满力量，等等要见客户的紧张感也立刻就一扫而空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